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十六集。一位学者朋友给我写信，说我是证明了神性，却不想证明神。老实说，前半句话我绝不敢当。秉性愚钝的我，只是用着傻劲儿，希望能够理解神性，体会神性。而对后半句话，我又不想承认。不过确实，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。理由是，没有信仰固然可怕，但假冒的神更可怕，比如造人为神。事实是，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，神性不明之时，强人最易篡居神位。我们几时缺了什么？灶王、财神、送子娘娘，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，背离着信仰的迷狂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，即与精神拯救无关，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，比如对权财的攀争，比如乐善好施，也只图来生有报。这不像信仰，更像是行贿或投资。所以证明神，务先证明神性。神性昭然，其形态倒不妨入乡随俗。况且其实唯对神性的追问与寻觅，是实际可行的信仰之路。我读书少，宗教知识更少，常发怵与学者交谈。我只是活出了一些问题，便思来想去，又因能力有限，所以希望以尽量简单的逻辑把信仰问题弄弄明白。那位学者朋友还说，我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。这判断有点对，但这点对并不是指尽可能避开，而是说我确实对一些流行的佛说有着疑问。大凡宗教都相信人生是一次苦旅，或许这正是宗教的起因吧。但是对苦难的原因则各说不一，因而对待苦难的态度也不相同。流行的佛说相信人生之苦出自人的欲望，如贪、嗔、痴，倘能灭断这欲望，苦难就不复存在。这就预设了一种可能，生命中的苦难是可以消灭的。若修行有道，无苦无忧的极乐世界或者就在今生，或者可期来世。来世是否真确大可不论，信仰所及无需实证。但问题是，脱离一己之苦可由灭断一己之欲来达成，但是众生之苦犹在，一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吗？众生未度，一己便告无苦无忧，这虽不该嫉妒，甚至可以祝贺，但其传达的精神取向便很难相信还是爱的弘扬，而明显接近着争的逻辑了。争天地与争高官厚禄很容易走成同一种心情，种什么神根得什么俗果。猪八戒对自己仅仅得了个罗汉位耿耿于怀，凡夫俗子为得不到高级职称而愤愤不平，就有了神句。我是说，这逻辑用于俗世实属无奈，若再用于信仰，岂不叫人沮丧？大凡信仰正当在竞争福乐的逻辑之外为人生指引前途，若仍以福乐为期许，岂不倒要助长了贪、嗔、痴？眼下欧锦赛正是如火如荼，荷兰球星博格坎普在批评某一球队时有句妙语，他们是在为结果踢球。博格坎普因此已然超出球星， 可入信者列了。因信称义，而不是因结果，而信恰在永远的过程中。如何使众生不苦呢？强制的灭欲显然不行，劝诫与号召呢？当然可以，但未必有效。这个人间的特点是不可能没有矛盾，不可能没有差别和距离，因而是不可能没有苦和忧的。再怎么谴责忧苦的众生太过愚顽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无济于事而又津津乐道，倒显出不负责任。天旱了不下雨，可以无忧吗？孩子病了无医无药，怎能无苦？而水利和医药的发展，正是包含着多少人间的苦路，正是由于人类的多少梦想和欲望啊。享用着诸多文明成果的隐士，悠然地谴责创造诸多文明的俗人，这样的事多少有些滑稽。当然，对此可以有如下反驳：要你断灭的是贪、嗔、痴，又没叫你断灭所有的欲望。但是仅仅断灭了贪嗔痴，并不能就有一个无苦无忧的世界。久旱求雨是贪吗？孤苦求助是痴吗？那么诸多与生俱来的忧苦何以救赎？可见无苦无忧的许诺很成问题。再要么就是断灭人的所有欲望，但那样你最好就退回到植物去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不要享用任何人类文明，也不必再有什么信仰。苦难呼唤着信仰，倘信仰只对人说你不当自寻烦恼，这就像医生责问病人，没事撑的，你生什么病？我赞成去除贪嗔痴的教诲，赞成人类的欲望应当有所节制，所以我也不是尽可能避开认同佛教，但仅此，我看还不能说就找到了超越苦难的路。以无苦无忧的世界为目标，依我看，会助长人们逃避苦难的心理，因而看不见人的真实处境，也看不见信仰的真意。常听人讲起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个忙碌的渔夫在海滩上撞见一个悠闲的同行，便谴责他的懒惰。同行懒洋洋地问：可你这么忙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忙碌者说：有朝一日积攒起足够的财富，我就可以不忙不累，悠哉悠哉地享受生命了。悠闲者于是笑道：在下当前正是如此。这故事明显是赞赏那悠闲者的明智，但若多有疑问，这赞赏也许就值得推敲。倘遇灾年，这悠闲者的悠闲何以为继？倘那忙碌的渔夫给他送来救济，这明智的同行肯定拒不接受而情愿饿死吗？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认同了那位忙碌的人士，其实他与那悠闲者一样，只不过他的无苦无忧是期待着批发，悠闲者则偏爱零买零卖。更要紧的是还有疑问，倘命运像对待约伯那样，把忙碌者之忙碌的成果悉数摧毁，或不让悠闲者有片刻悠闲而让他身患顽疾，这怎么办？在一条忧苦随时可能袭来的地平线上，是否就能望见一点真信仰的曙光了？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再有，以福乐为许诺， 你只要如何如何，便可抵达俗人不可抵达的极乐之地。这在逻辑上太近拉拢，以拉拢来推销信仰，这信仰非但靠不住，且很容易变成推销者的福利与权柄。比如潇洒的人，他只要说一句小乐足矣，不必天堂，便可弃此信仰于一旁，放心大胆去数钞票了。是吗？天堂为乐，贪官也乐，天堂尚远，钞票却近，况乎见乐取小，岂不倒有风度？我是说，以福乐相许，信仰难免混于俗行。再看所谓的虔诚者，福乐许诺之下的虔诚者，你说他的终极期待能是什么？于是就难辨哪一笔捐资是出于爱心，哪一笔现款其实是广告，是盯着其后更大的经济利益。你说这是不义，但圣者可以隔世投资以求来生福乐。我辈不才，为什么就不能投一个现世之资求福乐于眼下？商品社会，如是种种就算无可厚非，但不知不觉信仰已纳入商业轨道，这才是问题。逻辑太重要，方法太重要，倘信仰不能给出一个非同凡响的标度，神就要在俗流中做成权贵或巨贾了。再说最后的麻烦，天堂若非一个信仰的过程，而被确认为一处福乐的终点，人们就会各显神通，多多开辟通往天堂的专线。善行是极乐世界的门票，好，施财也算善行，烧香也算，说媒也算，杀恶人也算，强迫他人行善也算。什么？我说了不算？那么请问谁说了算？要是谁说了都不算，这信仰岂不作废？所以终于得有人说了算，替天行道。于是造人为神的事就有了，其恶果不言自明。关键是这样的事必然要出现，因为许诺福乐原非神之所为，乃人之所愿，是人之贪婪酿造的幻境。人不出面，谁出面？看看另一种信仰是怎么说的吧。人是生而有罪的，这不仅是说人性先天就有恶习，因而忏悔是永远要保有的品质，还是说人即残缺，因而苦难是永恒的？这样的话不大招人喜欢，但却是事实。不过要紧的还不在于这是事实，而在于因此信仰就有可能有了非同凡响的方向。看见苦难的永恒，实在是神的垂怜，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，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。这爱不单是友善、慈悲、助人为乐，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。这爱非居高的施舍，乃谦恭的仰望，接受苦难，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。这样的信仰才是众妙之门，奇妙之一。这样的一己之福，人人可为，因此它又是众生之福，不是人人可以无苦无忧，但人人都可因爱的信念而有福。奇妙之二，不许诺实际的福乐，只给人以智慧、勇气和无形的爱的精神。这当然就不是人际可以争夺的地位，而是每个人独对苍天的敬畏与祈祷。奇妙之三，天堂既非一处终点，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。这样天堂之门就不可能由一二强人去把守，而是每个人直接的谛听与领悟，因信称义，不要由谁来做神的代办。 再有，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，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，有了对神的敬畏、感恩与赞叹，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。现在的生态保护思想还像是以人为中心，只是因为经济要持续发展而无奈地保护生态，只是出于使人活得更好些，不得已而爱护自然。可什么是好些呢？大约还是人说了算，而物质的享乐与奢华哪有尽头？至少现在，到处都一样，好像人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经济增长，好像人生来就是为了参加一场物质占有的比赛，而这比赛一开始，欲望就收不住，生态早晚要遭殃。这不是哪一国的问题，这是全人类的问题。因而这不完全是政治问题，根本是信仰问题。人为什么不能在精神方面自由些，再自由些，在物质方面简朴些，再简朴些呢？是啊，这未免太浪漫，离实际有些远。但严谨的实际，务要有飞扬的浪漫一路同行才好。人用脑和手去工作，去治理，同时用心去梦想。一个美好的方向不是计算出来的，很可能倒是梦想的指引。总之，人为什么不能以万物的和谐为重，在神的美丽作品中诗意的栖居呢？诗意的栖居是出于对神的爱戴，对神的伟大作品的由衷感动与颂扬，唯此生态才可能有根本的保护。经济性的栖居还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要，地球则难免劫难频仍，苟且偷生。说到人格的神，我总不大以为然。神自有其神格，一定要弄得人格兮兮，有什么好处？神之在，源于人的不足和迷惑，是人之残缺的完美比照。一定要为神再描画一个人形证明，常常倒阻碍着对神的任性。神的模样，莫如是虚，虚者，非空非无，乃有乃大，大到无可超乎其外。其实，一切威吓的存在，一切命运的照因，一切生与死的劫难，一切旷野的呼告和信心，都已是神在的证明。比如神于西奈山上以光为显现，指引了摩西。我想神就是这样的光吧，是人之心灵的指引、警醒、监督和鼓励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只要神性昭然，神行不必求其统一。我是个愚顽的人，学与思都只由于心中的迷惑，并不很明晰学理、教义和教规。人生最根本的两种面对，无非生与死。对于生，我从基督精神中受益；对于死，我也相信佛说。通常所谓的死，不过是指某一生理现象的中断，但其实宇宙间无限的消息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损。所以死必牵系着对整个宇宙之奥秘的思悟。对此佛说常让我惊佩，顿悟是智者的专利，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见字。任何宗教或信仰，我看都该分清其源和流。一则千百年中，源和流可能已有大异；二则，一切思想和智慧必是以流而传之，即靠流传而存在；三则，唯在流中可以思源，可以有对神性的不断的思悟，而这样的思悟才是信仰之路。我是说，要看重流， 流既可以流离神性，也可以历经数代人的思悟而更其昭然，更其丰沛浩荡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